弟兄姐妹平安，8月2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今天的标题是 Forgiveness Part 1、饶恕第一部分，引用的是箴言24章29节，不可说人怎样待我，我也怎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简明版圣经就说，不可说他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我要照他所做的回报他。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Forgiveness Part 1、讲到饶恕的第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标题之下他就说，当一个关系破裂的时候呢、What happens 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就讲说，首先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 to forgive， 去饶恕。那今天箴言24章29节就显示了怨恨的心理结构、我们里面呢会说人怎样待我，我就怎样待他。但是箴言呢告诉我们，你要刻意的有意的拒绝那种想法，你不要说。为什么呢？因为报复的欲望呢总是backfire 就是像汽车逆火发生意外那，所以呢这个报复的欲望呢总是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你看该隐创世纪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该隐对于上帝看不中他的公务呢不高兴，该隐罪恶的怨恨掌控了他。如果呢某人得罪你，你开始呢会希望说那个人不快乐，但是然后呢你可能会渐渐的说啊做啊一些事情去伤害他们，还有呢那些环绕他们周围的人。结果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坐在你身上的那个邪恶就进到你里面了，而且正在 shaping you， 正在雕塑你。就像一部电影叫做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中文翻译这部电影可能翻译成最后的摩根战士，或者又翻译作大地英豪。那这部电影里面呢男主角叫做猎眼鹰眼，老鹰的眼鹰眼猎人。那他呢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族的那个 Magua 这个另外一个人所以那个鹰眼猎人呢谈到马瓜的这个苦读的时候就说马瓜的心呢是扭曲的，马瓜会使他自己呢成为所扭曲他的那些人家坐在他身上的那些，那他心里面有苦毒，最后他就变成那些坐在他身上那些把他扭曲的那些不管扭曲他的是什么事情马瓜他的心最后就会 扭曲成像坐在他身上的。所以呢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饶恕呢就是拒绝抓住人们要他们呢为他们对我们所做的负责。那个呢是上帝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就像罗马书12章19节说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你千万别抓住别人，叫别人呢对你他们坐在你身上的负责任那上帝会做的，不是我们的。如果耶稣已经死了，赦免你对他 infinite 就是无限大极大无穷的如果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呢他赦免你 infinite debt 无限大的极大无穷的罪债，那你怎么能够不去饶恕那个做错的人对你的有限 finite debt 有限的债呢？这个就是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35节那里呢就讲到有一个欠了财主1000万两的人，那他呢被财主赦免了，结果他出去之后呢他又抓住那个只欠他10块钱不放的人，然后呢那耶稣就在讲说，我们饶恕呢要饶恕70个7次，这样就讲到说，这个王就对那个恶仆人讲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所以呢如果耶稣都已经赦免你那么大的债，你怎么能够抓住别人那种有限的小小的债不放呢？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就挑战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你在哪里呢看见那个 残留，对某个人残留的那种怨恨影响了你所认识的人的生命呢？那他在哪里也影响了你的生命呢？那这个祷告就是，主啊，我对某人的怨恨跟对某些人的怨恨显明在哪里？显明在容易暴躁生气和粗鲁声音的评论当中，对他们说的话当中。我承认这个事实，我呢failure to forgive， 我失败了，没有饶恕啊，我不能饶恕，没有像你饶恕我那样饶恕人，所以呢求你赦免我啊，不饶恕，然后呢求你呢来融化我的怒气。以什么样来融化我的怒气呢？就是 look at your dying love on the cross， 看看，仰望，看看见你死在十字架上的爱，用这个来融化我的怒气。阿们。今天呢明天会讲第二部分饶恕的第二部分。那今天的饶恕第一部分呢，主要是要讲到那个心里面的这种怨恨跟苦毒。所以呢，如果你跟别人呢，如果你们俩关系破裂了，不愉快了那你首先要做正事要饶恕。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谈的这个，你仔细去想，就是这个心理结构是怎么演变的你虽然没有讲说你怎么待我，我怎么待你，但是呢这种念头会出现的因为他把你搞得很不愉快，很不开心，甚至什么家破人亡啊，昼夜难眠啊，等等等等不管是怎么样子，你就想说你现在所受的这个悲惨的结果，你也想要对方呢去承受。当你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报复啊就开始发动了，这个欲望会在里面。那有这个欲望的时候呢，你要赶快把这个交托给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交托给主的话，你让这个欲望，让这种想法出现的时候呢，它会产生逆火，就是会事与愿违，会跟你想要的不一样，而且这个你以为你打火发出去像那个一把枪射出去，没有想到它会反弹到你身上，那反而糟糕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你看看那个该隐不高兴，不高兴他开始有一些念头出现，最后这个念头呢终于付诸行动，他杀了他弟兄，杀了他弟兄亚伯之后呢，结果是什么？会产生逆火的。他以为说没有人跟我竞争了，我从此又在上帝面前我独一的单单享受天父上帝爱我我是独一的，我一定很宝贝，我一定一帆风顺，就没想到他被逐出神的面所以呢事与愿违，因为他的里面那个怨恨是有罪的，这个罪最后呢就掌控了他。所以呢提摩太凯勒他今天呢他要讲的第一部分呢，他还没讲到那个接下去要报复别人的动作，但他先讲讲我们里面那种心理活动心理的结构，就是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你让我不愉快，我现在不舒服，那你也别好过到哪里去别千万别说，千万别想这种想法。为什么呢？因为当有个邪恶坐在你身上了，那个邪恶坐在你身上，它是外面的，好像一堆粪臭米田共泼在你身上米田共很臭，是从外面来泼在你身上。可是如果你也想要别人跟你一样有一盆粪臭泼在他身上让他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粪臭外面那些邪恶它不是只是泼在你身上，它已经进到你里面了，就是你不是只是外面被浇了一头粪臭，你这个人里面就有了，就是粪臭了他就引用最后的摩根战士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或者是说大地英豪这部电影里面那个男主角那个鹰眼猎人他在抢救那就是讲到那个18世纪美国边疆那种边疆拓荒然后法军法国人跟英军打战那七年，然后那个印第安人呢就夹在这两军中间，然后两个不同的部落民族只是这个鹰眼猎人呢救了一个女主角，然后比方说他救的是法军的， 然后就得罪了英军，或救了英军的就得罪法军，然后搞得那个印第安人本身呢，两个族群呢，就想说啊，我们不要卷入他们战争，我们走吧。那另外一群人就说，哎，我们选边站吧。结果就在这个选边站哈，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男主角这个鹰眼猎人是没有了，他就自己就独自住在一个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他救了人嘛，就不小心被卷入到这场战争里面。那个族群里面其中有一个叫马瓜的人，那马瓜呢，因为这是战争嘛，他自己的那个家人也在战争中，英法打来打去，他遭到波及，所以马瓜心里面是有苦毒的。那这时候这个男主角这个鹰眼猎人啊，就是最后的这个摩根人，最后的这个摩根战士，他在评论马瓜里面的苦毒的时候，他就讲说，诶，这个人的心很扭曲，他的心是扭曲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使他自己成为那些扭曲他的，从外面坐在他身上变成他里面了。也就是说，当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可能你受伤害的程度是三，但是当你开始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要那样对待他，你就是开始这么想的时候，你心理活动这样开始的时候，你就会使你自己那个伤会从三上升到五，然后上升到七，而这些上升的这些是你自己想法，心里面你想报复，你里面想要对方跟你一样，结果呢，你里面本来呢受伤程度只有三，是可以得医治的，你自己反而把它劳役了，奴隶了，变成别人怎么做的那些邪恶，你自己心里面也变成那么邪恶，因为你也要对方那样跟你不一样，你也想做一些邪恶在对方身上，让对方呢不开心。结果一声果效是从心发出，你做出来是从你心里面。本来人家坐在你身上邪恶还不是你心里面的，但是你让他进去变成你心里面邪恶，然后你要反做出来在别人身上。所以呢，饶恕是什么？饶恕就是你拒绝抓住人们说，哎，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他们是应该对他们所做的负责任，他们也的确是做错了。但是呢，要他们来负责任，要他们去负起这个责任来偿还的，那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你不要去抓住他们来偿还，审判的权柄不在你手里。所以审判完了说你有罪，你应该被关到监牢十年，你应该赔偿100万，这个是上帝来做，不是你。你千万别做，伸冤在神，罗马书12章19节。如果你想做的话，那你就学学耶稣吧。耶稣呢，他的确要做审判，他要说你错了你有罪，你该死。但耶稣的做法是他替你去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马太福音18章，你欠上帝1000万，然后呢，现在别人欠你10块，1000万跟10块，一个是极大无穷的罪债，一个是小不拉几的罪债。那如果神让他的爱子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对神的这种1000万这么大的债。其实1000万的概念，当年呢，他们的工资只有30块钱，就是30块钱吧，就是一个30元啊，30块钱。我们先换成今天的来讲，你一年工资30块的话，那1000万呢？你得活到333万年，又3333年，又3个月，等等等等。如果这样除下来的话，所以你想过没有？你活不了那么久，那个是 impossible， 根本不可能还神的。那既然不可能，神都赦免你，那十块钱是有可能的。十块钱，一年工资30块，十块钱呢，只是一年的几分之几？你去想想，对不对？十块嘛，1/3。那他只要做工4个月，勒紧腰带，他是可以还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紧追不舍呢？而这个会影响你，让你心里面变成跟他一样的邪恶，你知道吗？别人坐在你身上的恶，不等于你这个人是恶。但是当你想要反坐回在别人身上，他就从你心里面生出来这个恶，那个恶已经进到你里面了。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挑战性的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看见如果说我们对有些人，我们有一些怨恨残留在我们心里面，那真的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那你有你看见过吗？有没有这个案例？然后呢，在哪里？这个也影响你的生命。其实我看见过了。我看见过我所辅导的对象比方说夫妻啊，他们就没完没了啊，生气啊。然后呢，我看见过那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影响了他们周围的包括姻亲关系 in-laws， 我真的看见过。当然呢，我也看见过我自己的这样讲是有一点那个了，不过反正我的母亲已经在天上了。当我刚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母亲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他是在他临终的时候，那等于是等于是我重生得救27年之后，我母亲她就是变成植物人，就是变成白话文叫昏迷不醒啊，就这么动完白内障手术，第二天起来就天旋地转，然后就反正就耽搁了时间吧，黄金时间耽搁了。后来到了快11点多，反正送到医院，从早上可能6、7点吧，到10点多，送到医院。那我母亲一直在抽动，想要表达什么？那没有办法，那叫什么？脑血栓还是什么？脑部就出血了，就整个跟我当时在加护病房真的不一样。隔壁邻居加护病房旁边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是在工人吧摔下来，然后整个头部受伤什么的但是他很快他在加护病房然后急诊嘛，然后最后呢他竟然活过来醒过来。当时他妻子也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当时就劝他说我母亲呢82岁，你先生才30多岁你是很有盼望的只是醒过来的时候可能他会脑部受伤啊，受损害啊，可能比方说有一些甚至记忆力受损啊，有一些动作做不来啊，这是你要预备的但是这时候呢我会为你祷告什么的，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他就很感激也信耶稣。结果呢他的丈夫大概过了1-2个礼拜真的就抢救回来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但是年老的人康复力不行，动不了手术。所以呢我的母亲在那种状况下，但神也很怜悯听了很多学生的祷告也真的我的朋友们带祷我的母亲最后终究她灵魂得救，真的是灵魂得救。这是我那个我大哥哥，就是我妈跟她前夫生的大哥哥都已经做了台北的某个庙的主持，就是就有一点像咱们基督教讲某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一样这是我大哥哥说的，说他跟我哥做法用他们那种法佛教啊道教仪式做法，结果呢说在阴间在地狱找不到我妈的灵魂，因为耶稣牵我妈的手过了生命河到天堂。我跟你讲这是我大哥哥说的，否则他不放弃他的做法，因为这是你知道吗，这就是你的神跟我的神谁大嘛。那敌人我大哥哥不是我的敌人，但佛教他信奉的佛教他自己最后说是耶稣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他是说不出这句话，如果耶稣没有把我妈的灵魂带到天堂那他是说不出这一句话。那我就知道说1年10个月前我传福音给我妈，我说妈你要是信耶稣你真的只能信耶稣现在你灵魂已经哥哥说出窍了一半了，你叫我们别留你了，你这时候你这一辈子你只能求耶稣怜悯你拯救你，不然的话你灵魂真的上不了天堂会下地狱。我就问我妈说你要求耶稣如果你要求耶稣的话你心里面真的求的话你眼睛就转一转，就我妈眼睛真的就转了。我还记得当时我大姐她还哭着跑出去，因为加护病房一次只能进去2个人嘛，就我跟她孩子讲说我妈眼睛会动了，我妈眼睛会动了，因为本来礼拜天就已经宣告就是通知家属赶快赶回来插管，就最后一口气留着表示还见最后一面，就等于是要走了。结果没有想我回去呢，神就是硬生生的不让走就是让他信了耶稣就是神自己这1年10个月做的神迹奇事，我也真的是很感恩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就是1985年87年我在美国求学信了耶稣回去，我妈是非常反对我信耶稣的，非常非常。后来我才知道 啊，他跟我二姐讲，因为我二姐跟着我做解释祷告，我妈还谢饭的时候，我妈还敲打了他的头，啊，我还觉得你怎么谢饭谢到一半听到哎呦一声啊。后来呢，我妈上到台北，我跟我二姐住，她跟我俩说了，我才知道原来她的前夫呢就是信耶稣的，是台湾长老教会。不过台湾长老教会，对不起，我请原谅我，就是他们是比较像中国的 W 城市的教会，就是爸妈信耶稣，孩子自然自动就是耶稣，但生命跟基督是没有生命连结，没有重生，真的是没有重生的工作的，真的蛮可惜的。然后呢，我妈嫁的就是这么一个男人，然后那男人后来有外遇。我妈说当时啊，男人要去教会，对对对，因为就像 W 城市人他们也会去教会，不过都是礼拜天去教会求上帝保佑我，因为不做礼拜呢会天打雷劈，做生意会失败，有这种观念，所以非去不可，但生命是没有改变的。我妈说那男人呢就要去教会，要带我妈去，我妈说你去吧你去吧，我在家给你烧饭做菜带孩子，那男人不肯，还打我妈啊，当然我妈也没去了。然后后来那男人有了外遇，然后就跟我妈离婚，就这样。然后我妈生的孩子一个都带不了。后来呢有一天，这是我加州温叶尔阿姨说的，说你妈真的很可怜，想孩子想孩子想到有一天呢受不了了，工作工作到一半，中午就偷偷溜回去，就那时候家里没人，就只有我的一个就是说二哥吧，他的那个就把这个孩子抱回来了。没有想到抱回来呢，我妈嫁的第二个丈夫呢不喜欢，所以我这个哥对我妈跟我的亲生爸都有怨恨的真的蛮可惜的。后来我爸，我小学四年级，我十岁的那时候吧，瓦斯炉爆炸然后着火重伤，大概送医院不到一个月吧，就死了这是我印象中的。所以我初中就会问，有一天读书累了就想读书读书，就是为了考试那考上大学又怎么样，人活着我爸怎么知道我现在想他呢？他如果不知道，那人死了不就如灯灭没有感觉，那如果没死呢，那他知不知道我现在在想他呢？哇，想一想这个问题想出一身鸡皮疙瘩，吓坏了。第二天跑去问我老师，老师人为什么活着啊？我那一年是初三这只是谈到那我就发现回过头来其实那个对神对我对他的前夫的怨恨，我母亲因为他在婚姻里面这种他也没有能力饶恕，后来嫁给我爸，然后我们四个孩子，我爸过世他要带我们真的是不容易我就看到他一辈子真的是很好强，很靠自己不能承认自己有错怎么能够承认失败呢？对不对？你好端的没做错就已经落到被离婚，就已经落到男人有外遇，这个我都可以理解。其实不是只有我妈，我看到很多离婚的人其实他们生命里面有这种东西，我也看到我所认识的人他们因为跟妯娌不和一个师母然后这个夫家的这些弟兄姐妹欺负他们，但最后呢人家也就都移民美国，都请客在酒楼摆了两桌亲戚朋友大家一起吃饭，就是虽然人家没有明摆的说对不起你，但是另类的道歉但是呢这个师母呢怨恨哇晚年苦读的不得了，到他走之前抑郁苦读其实是有的那今天呢我也不讲多，我就是告诉你你要留意你的心理活动，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你的心理的结构真的就是你很希望别人跟你一样的凄惨然后你在这里不高兴的时候，你看到别人很高兴，你就更加的嫉妒，更加的怨恨，然后你就很想说要他们也身败名裂啊，倾家荡产啊，家破人亡啊，你真的很想要他们也这样子。但是呢你最好别说，你真要说的话呢到上帝面前去说像诗人的祷告诗篇里面讲但愿那个仇敌你把他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绝子绝孙的意思，但可千万别说出来，这些话只能到上帝面前去说，然后说的时候你要跟神这么说，说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你看我还这么难受，人家还好的不得了，神啊我真的很难受，你帮助我吧，你解决我吧，融化我的怨恨吧 啊，神自己会来做，但是你自己可千万别对任何一个人，也别自言自语哦，自我对话说，你真的要说不高兴的话，对上帝说，连对你自己跟对别人都别说。为什么呢？因为当你那样说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结构，他这个会越来不是只是说而已，你说的越多，你那个气就越大。如果不是对上帝说的话，如果没有圣灵来接招的话，你的气是自己跟别人都接招不了的，结果他会一直升高等级，到最后真的会生出那种怨恨，想要惩罚对方，这是节节上升的哦。当你这个怨恨想要惩罚对方，这个节节上升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你已经是邪恶，你就是坐在你身上那个邪恶，你已经是了。因为那个邪恶本来是从外面坐在你外面，坐在你身上泼了你这个人是人，你不是粪臭，人家泼了一盆粪臭在你身上，哎呀真的是很倒霉，好回去洗洗眼睛，洗洗头，洗洗身体，喷上香喷喷的香水，换了干净的衣服，那个旧的衣服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丢了再去买一个新的。好，这个代价都是自己要出的，对吧？要花两小时把自己洗干净，要喷的香喷喷的一个 香喷喷的，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我们算十块钱美金好了，因为我不喷香水，我不知道香水可能不止十块，我们算一百块好了。OK， 你就付了100块钱的代价，两小时工作。如果你像我这样一小时辅导人，然后6000块人民币的话，好，我们算1000块，好，1000块再加上我们美金，再加上100块香水，1100块，对，1100块，然后再去买一套新的衣服，算100块，好，1200块，你知道吗？你自己要付那1200块的代价。OK， 那你付了。那神自己会在适当的时候 reward 奖赏你，但是如果呢，你不甘心你出了这1200块，你就开始也希望去喷对方的粪臭，你知道吗？本来粪臭是喷在你身上，你这个人是人，很高尚的，很荣美的，结果呢，就变成你的人呢，就渐渐被粪臭给侵蚀，侵蚀到你的眼睛呢，不是眼睛了，是粪臭。你的鼻子不是鼻子了，你的鼻子是粪臭。你的头发不是头发，你的头发是粪臭。你的心呢，不是一颗心了，不是一个洁净的心了，是粪臭。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人本来是外面粪臭，里面是人，现在变成里面也是粪臭了。外面有形的粪臭可能被你洗啊弄啊，花了1200块洗干净了，喷干净了，但从此以后你里面已经变成是粪臭。结果你是披着香水跟白衣服的粪臭，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就你的本质已经被侵蚀到成为是邪恶，成为是粪臭啊！你最好不要这样做啊！所以大地银行那个男主角讲的话，你的心是扭曲的，你已经使你自己变成别人外界想扭曲你，但你已经使你自己被扭曲了，你里面就是扭曲的。而且你要记得抓住别人，要别人负责任，那个工作是上帝的，虽然吃苦头的是你，但是是神许可的，不是吗？我生命里面其实从小到大，从不信主到信主今天还跟百孩师母聊一些我的过去，他说啊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说因为我都没有说我们从小到大，那真的那些人，如果我们要抓住他们为我们最负责任的话，那我们坐在别人身上呢？你总觉得别人坐在你身上是很痛，我跟你讲真的很痛，我当时真的很痛，真的都不想活，真的都想跳楼自杀，这是实在话。可是今天回过头来走过去，发现神的恩典，神还是托住了我，神还是带领我走过，而且他不是只是用时间带领我走过，用时间医治了我，让我淡淡的渐渐的淡忘，不是，他让我记得，但是是用另外一种心情去记得这件事，就是赏赐是耶和华，收取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让我知道，让我得安慰，所以我的心可以没有苦毒。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单单是让我心里面没有苦毒，他让我知道，我也跟别人一样，我也作恶在别人身上，我也很邪恶，因此 我对我得罪的人，我真的我那种我得罪的神落在别人身上后果，那我真的是罪该万死，但神怜悯我，没让我死，神拯救我，因此让我现在对那些作恶的人，不管是直接坐在我身上，或间接坐在我身上，或直接坐在别人身上，当然我们是公义的，我们那个是跟非是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不是像昨天讲要去论断要审判别人死亡，我们还是要有评估的，这个人做的是对的，这个人做的是不对的。就好像这两天世界有一件小事发生，或者大事吧，反正新冠状嘛，新冠状大事就是台湾又有感染了，但是台湾死不承认，怕承认说有境内感染的话，那这个执政者的面子啊不知道哪去啊，反正说谎嘛，再怎么样要把它营造得非常好，不然呢怎么办呢？大家又惊慌的消费，一消费不良，那经济垮台，那任何一个经济垮台，执政的一定是完蛋的嘛，对吧？那可能有道理啊，所以他们不敢承认说有感染，都说可能疑似。好，这个我们不谈。其实呢，事情呢真的是要诚实啊。这个我们不谈，所以这不也不算小事发生了。发生一件小事是什么小事呢？就是李登辉就是蔡英文之前是马英九之前是陈水扁之前是李登辉李登辉总统呢前总统台湾的死了。那死了呢，那盖棺论定的时候呢特别有意思，绿色的民进党呢就歌功颂德，蓝色的国民党呢就觉得是你把国民党给出卖了。以政党来讲，政治来讲，你要讲民主先生，那应该是蒋经国，因为是蒋经国开始解严啊、报禁啊等等等等。好，这个我们先不谈。那其中就有评论家就说人家死了不要这样子讲那些难听的话，说终于死了，对啊对啊，不要这样。可是当我在听这些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死的时候呢，别人也会说这个李阿花终于死了你知道他活的时候一辈子作恶无数啊，然后他让我跌倒啊对对对对，有些人一定会这么说的，因为我确实是绊倒你甚至有人就说他这个辅导只会叫你认罪悔改，读经祷告，他很凶的，他骂死我了对对对，如果你是曾经被我真的骂过的人，我也真的骂死你了，这个我都承认。所以呢可能就会有人说老不死赶快死吧其实对我来讲呢，我就觉得我死了就死了，我还管你怎么评论我。那可能有人呢评论我呢反正一种米养千百种人嘛，有一些人呢被我骂的人呢很生气呢，就说终于死了太好了拍手。那可能另外一群人就像现在政论评论家就会讲说人都死了不要讲这种话。其实我觉得人死了你可以把它公平的评论，那公平的评论就连那个黑社会头目他们很坏对不对，但他们可能你看那个贩毒的那一村庄都很感谢他，替他把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给他们工作，他给他们钱，所以总有一些人说你好，总有一些人说你不好。那坏人说你好，你糟糕了；好人说你坏，那你也真的糟糕了。坏人说你坏，那你真的坏；好人说你好，你真的好。但问题是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分别善与恶这个果子你不可以吃。神要我们分别善恶，但神要我们用他的真理来分别善恶，这是我们礼拜六课才刚刚讲过的第二堂才刚刚讲的。所以标准到底是什么？是神的话。所以呢将来如果我死了，你们有人被我骂死了，然后对我很生气的受伤的人就会说终于死了，那我只能在这里一鞠躬，在我还没有死之前说对不起，我伤害到你了，请你原谅我我不希望你苦读我承认我对你的伤害。然后那些呢被我骂死了，然后最后对我心存感恩的说老师你走了我真的舍不得你谢谢你在世的时候拼命骂我，那我也要说不好意思我骂了你，那感谢主你有谦卑受教的心，对我没有苦读，这一切都是神的功劳，都是恩典我真的会这么说。那如果呢你说你看到我作恶，我没有直接坐在你身上你看就觉得这个终于死了他真的很虚假的人两面人什么法律赛人外面做得很漂亮里面丑陋不堪那我只能说对不起， 我做的恶没有直接落在你身上，但是呢却绊倒了你，请你原谅我，请你把目光呢转到耶稣的身上，不要盯住我的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个罪人。你说你这个罪人你还录什么音啊，你应该下台。对啊，我也很想下台啊，但是今天呢录音呢也不是我自己想录的、啊、神要我录嘛。我自己我真的不想录啊，我累得要死你知道吗、哦、如果你真的要问我的话，我最近在备课 啊新的课程翻译，我赶得要死要活，就到凌晨五点就才睡你知道吗。那第二天呢就睡不到几小时，我还得干活呢，然后又开始要上课了，我没有休息多少。然后夏天36度、欸、36度很热，然后呢我又怕外面消防车啊救护车啊咿呀啊的，因为纽约疫情还是有的嘛，所以呢我就把窗户关起来，36度、欸、没有空调、欸、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头一转天旋地转，我就想起去年啊，当时我在山的，如果你面对山的话就山的左边，当时我在山的左边，那种天旋地转，那种吐，那种没有办法连车票都一改再改三改，然后呢改到最后呢非得回去不可了。为什么？因为东西都在那里，然后呢在那里睡一夜不到24小时，真的嘛，到了都3更半夜嘛，然后呢又马上收拾行李回到美国。我就想起那一次，那人真吐到疼到我只能哭。对，我如果真的身体超过我能负荷，我其实蛮有忍耐力的啦，但是已经不行了，到极限了，真的要死了，那我只能哭，只能哭主耶稣救我。所以呢像我这样真的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呢，但是我人生责任要做的事情还是那么多嘛，该录音的录音啊，该翻译翻译嘛，对吧。其实我很想就不要翻了，我很想就睡觉去了，但神托付的事工嘛，那神自己要对人们说话嘛。我其实这种跟政论评论那种什么直播不一样，直播希望看的人越多，希望大家都同意他，希望大家都什么打赏，就是给他钱。我没有啦，我不希望你给我钱啦。by the way 顺便一提，好像 XM 有人奉献，谢谢你，不知道是不是你，因为没讲太清楚同工只是说有人奉献怎么给你而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看我这样晕眩呢、啊、你叫我去买一台冷气，你叫我安装冷气啊，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要说是谢谢。那我就跟你讲说，我今天所做的，我教导这个东西还真不是我要的，我并不认为我有资格，但神要我讲，神要我做，那我就讲我就做，因为审判我的是神。那我的确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如果在你眼中我就行了这大恶，那在神眼中看我的这个恶比你看我的恶还要恶，因为神都看到我骨子里头，你只是看到我外面的行为。所以魔鬼撒旦呢带着你讲的那个罪状到上帝面前控告我，我是只能羞愧站在上帝面前，这法官大人我无言嘛，对不对？我只能求你什么，可怜可怜我，怜悯我。然后耶稣就站起来，就指着他就把他的手伸出来，然后就指着他钉痕的手，然后就说 Your Majesty 庭上大人，这个李阿花真的是有罪，但是我已经为他死了，所以我只能说我现在还没到天上，但我只能跟你说对啊，我真的很饿啊，但是请你眼睛不要盯住我，你应该盯住的是洁白无瑕疵全然美丽的耶稣，你信的是耶稣，你不是信我啊！我绊倒你，我没话说，我法律赛人，我真的很糟糕，我只能求你，我在世的时候请你原谅我，请你明白耶稣，你不要成天盯着我的恶不放，如果你盯着我的恶不放，我又没有直接坐在你身上，但你认为我做恶了，你看见了，你来告诉我，我说对不起，你说不行，你非得死不可，好，那你就去跟上帝说这个礼坛应该死，你现在就接走他，那我无言，就算录音录到一半飞机冲过来我死了都没关系，因为重要不是你判定我下地狱，重要是神会不会判定我下地狱。那如果是耶稣救了我，你就是想把我送到地狱，神也会伸手从高天把我拉拔起来，所以你眼睛别盯住我啊！你眼睛别盯住我。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没有伤害别人。所以我今天想讲就是，如果别人坐在你身上呢，你就饶恕是很难，那你就去对神说， 我有时候真的就会对神说，我以前读书呢，就在威敏呢，就绕着那棵大树一直转，一直说，然后就主啊，天父啊，你是我的父亲啊，我在地上已经没有父亲了，哎，这些人怎么会是这样呢？哦，我就一直像个疯子一样绕着树一直打转打转打转，说说说，一直跟神说，一直哭，反正那棵树是空旷的，没有人到那里去。好，你就去跟神说，你就在你的房间关起门来跟神说，你就跟你家人说啊。妈妈现在要去跟上帝哭了。你关起门来，你去跟神说：“神啊，我受不了养这个孩子啊，我没那个能耐啊！”啊，你是有阿弟，你就关起门来说：“主啊，这个寻都记啊，这个教会啊，我没这个能耐啊。”好，你就去跟神说。如果别人坐在你身上，你真的要饶恕。如果你坐在别人身上，你请求别人饶恕，别人不饶恕你，那是他家的事啊，因为主耶稣为你死了。但是呢，对我们来讲呢？一定要去默想我们欠神那个债务，就好像我们第一门课，我们引用那个 David Patterson 写在那个就是心理学跟基督教五观里面啊。其实我的老师很久 David Patterson 就讲，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的罪，罪带给你很大的痛苦。一个对自己不认识自己罪有多深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做好怜悯人的事工，做不好辅导的。做不好，因为你会变成定人家的罪，而不是想把人家带到那个赦免你的罪1000万的债务，他都赦免的那个又公义又有怜悯的大君王面前。哦，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讲的。那你在哪里看见你生命里面，你对别人有怨恨影响你的生命呢？哎，我看了很多，那些很多，从如此这般这个国家。啊，从这国到那国，从这地到那地啊，在美国也一样。那些抑郁症的人，我们在做辅导，真的看见很多，真的很多。那你不饶恕别人，是因为你忘记了你欠上帝，所以水平面的关系都回到垂直面啊。特别夫妻，特别同工，一旦真的这个怨恨有了，关系就破灭。你要再去爱，很难爱。除非真的有这两个字，除非，而且这个是有可能的，除非你去看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现在看那些得罪我的人、伤害我的人，再见面，又是一条英雄好汉。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能够拥抱，是我可以去拥抱他，他能不能拥抱我，我不知道啊。他会不会很虚假，我不知道。但在我心里，我是可以的。不信，特别是你们那些跟我有过伤害的过节的人，不信。欢迎你来纽约，我们试试看。你说，哎，你怎么不过来？哎呀，飞一趟飞机哪有那么容易啊？你比我有钱，你飞过来吧。你飞过来啊，我们来试试看。那你说，哎，纽约疫情很重，没有啦，至少我住的地方还 OK 啦。主要是的，我们再一次求你，因为我们真的会对某一些人有怨恨。然后我们怨恨的时候，可能我们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呢，我们会暴躁，我们会容易生气，我们会粗鲁，我们会生硬，我们甚至会在背后论断他。那就像提摩太凯尔讲的，我也不能幸免，我承认有这个事实，我没有去饶恕。但是主啊，求你圣灵光照我，在我没有饶恕的地方，求你赦免我，求你让我再次去瞻仰你十字架的那种爱。以至于我能够真的明白你十字架爱我欠你有多深，以至于别人欠我小小10块钱，我可以饶恕。主啊，这个饶恕非得从你来不可，否则地上饶恕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这个好处今天心情好，算计一下就不算了，可以饶恕；明天心情不好，再算计一下，就巴不得别人跟我们一样不开心。我的父，我的神啊，求你真的特别是在信徒夫妻当中。在同工当中，真的用你十架爱来溶解、融化我们的伤害，融化我们对别人的怨恨吧。我也为不信主的人但是呢，也落入在这种民工打民夫妻不和啦、同事不和啦、国公打国，就是要塔顶通天传扬自己的民。我也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在他们执政掌权之下，每一个人都想塔顶通天的巴比伦， 结果呢，你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你变乱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整个人真的心智就疯了。但是主啊，当这些人真的是丧心病狂疯了的时候，遭殃的是按照你形象所造这地的百姓。求你施恩怜悯，让我们呢真的不是那种国攻打国，民攻打民，让我们真的是回到你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十字架来做联络两边消除敌意的和平之子。请帮助我们，特别是帮助我们自己里面是干干净净的，对那些伤害我们可以带到你那里，求你来医治我们，以至于我们从你这里保得你的怜悯，我们也流露出怜悯和爱，我们就能够选择饶恕。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